好，今天要与你们分享的这个题目，一年三次啊，在读经的时候，你们发觉到这一句话出现了两次，一年三次啊。那一年三次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男丁呢，要去朝见耶和华啊。那你看了这一段经文，你说哇，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才有到教堂去，不是。啊，他们的敬拜是每一天，但除了每一天呢，一年三次他们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那过后有了圣殿呢，他们就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神啊。那其实今天的信息呢，是继续在上个月我所讲的，那这出埃及记23章呢，其实有一个附类的经文是在申命记第16章。在九月份分享的时候呢，我用了申命记的16章前面的17节，讲了同样的一件事情，但出埃及记呢就很简短的用4节啊讲了这申命记的16章，基本上告诉我们这以色列人要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这个三个节日应该是很特别啊。那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这个敬拜神守节日是非常的重要。有没有说很特别的，其他的节日不要理，只要这三个节日？也不是这样。神在他的旨意里头呢，命定了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守这三个节日。那今天呢，我要把这个三个节日很简短的来与大家分享，因为在上一次的讲道呢，不能够提出这三个节日啊。那为什么简单的讲呢？原因是若要讲一个节日，讲这一个节日所要守的这个宴席啊，其实需要最少2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到网站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华人基督教华人这个网站哈，它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查经，讲到这三个节日，它有图片。当我去看的时候，我说哇，这个很详细。若要一个一个来讲呢，讲一个就需要2个小时。但若你对这守这些节日和它的宴席的意义，在11月份的时候呢，生命堂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讲座，他们邀请了一位对犹太人守节日很熟悉的一位讲员来讲啊。那过后我会可能把这个他的日期时间呢放在我们的程序单，若你有意要参加的话，你可以去听。当然是以英语主讲。那讲这一篇信息主要的目的是这样，我们怎样把真理传达给我们下一代的人，方式我认为非常的重要。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非常的重要。我们发觉到基督徒参加聚会的习惯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这里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对吗？那你生下来呢，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啊，所以从小你就开始来教会。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是这样啊，但我相信当中呢， 有好几个是从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就像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人向我传福音，那我接受了耶稣，我得救了，所以我来到教会，我在教会里呢慢慢的学习然后成长。那这两群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大体上讲到这参加聚会有这个现象，就是你拿那些在教会里长大的跟那一些从以前不信主到现在来信主的，你会发觉到这一群以前不信主现在是基督徒的，他们参加聚会的比率会多过那些在教会里长大的。若你不信你可以看一看、有这个很明显的现象。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看到以前我不认识真神，今天我认识的真神，这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珍惜我的信仰。那有一些还要付出代价来信耶稣，所谓付出代价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有人反对，有人笑，对啊，年长的有没有人笑你说啊，吃了这样老才去信耶稣，有没有？可能有啊，但是你知道信耶稣是对的，你是蒙福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说有聚会的时候你来，你喜欢来。但相反的，在教会长大的他们的感觉就是，我从我懂事的第一天懂事， 我成长，我已经懂事，知道来到教会就是来敬拜神的，他说我就来了、第一天到可能是十一十二岁的时候呢，没法子也要来，因为父母要我来。有些还认为说啊，父母每个礼拜天扣上那个手铐硬硬的把我拉来教会，所以当他们有自由的时候呢，他们不来了、BSLE 考试啊，妈妈、我要去图书馆读书 不来了，对啊，有没有这样一回事？有啊。但是真的吗？在图书馆读书我们不知道，但他们开始给借口了，对吗？不来了、然后在四年后呢，就是O水准了、又是考试了，又是有借口了、OK， 那两年后呢 A 水准、当兵了，哇，我每个周末我想休息耶、我很累，所以他们就渐渐的不来了。那如果你看一看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从教会长大的他们参加聚会的不会多过那一些。当然我不是说多少次，我是说现在你以或者说拿一年来计算啊，他不会多过那些从不信到信的那些基督徒。我们是怎样的基督徒呢？那我期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这个真理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教会传福音的事工若不能够持续下去的话，那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因为世上还有很多很多还不认识神的人。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有这个负担，要继续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活动，继续的传福音。那在上一次 正道的时候呢，我提到三方面，把真理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的三方面。第一，我说我们要教导，教导。那我引用的经文是在诗篇第78篇第3到第6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会读，上次有提到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向他们诉说这个真理的宝贵，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没有教导？那我也提到，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教导的时候呢，我们说啊，有啊，诶，他们刚才小朋友都走出去了嘛，主日学，主日学，他们有参加主日学。若你看诗篇的话呢，诗人说我们要教导，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不是主日学老师，是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时刻把真理传给我们的孩子。那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家里有没有这个家庭礼拜，有没有一起读圣经的时间，这重要。但我要告诉你，其实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啊，把这个真理来传给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不只是说哦，一个星期有一个家庭礼拜，或者每一天晚上读一段的经文。其实在我们孩子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上呢，我们都可以把真理传给他们。有没有听到你的孩子说，爸妈，我在学校被人欺负啊？当他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投诉，对吗？投诉啊，投诉老师，老师不行，投诉校长，校长不行，投诉教育部的监督啊。所以若能够上到最高最好，我们想到就是投诉了啊。今天很容易投诉，对不对啊？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种种的机会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么你没有想到说教导他们说爱敌人呢？我们可以用这些机会来教导他们要爱敌人。好，第二方面就是要这个背诵经文，第二方面要背诵经文。诗篇第一篇说昼夜思想这律法的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那你可以想到，若你要思想神的话语，你要把它背，对吗？当然前面有读，现在是背，所以当你把神的话语这牢记在心里的时候，然后你一直在思想，神说这人变为有福。为什么有福呢？你没有遇到试探，要遇到试探最好的这去克服试探的方法是什么？背诵神的话语。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还记得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吗？他禁食40天啊，那他这时候呢身体很疲累啊，40天禁食了，加上他又肚子饿了，对吗？那魔鬼就来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呢，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饼。那耶稣说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要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看耶稣那时候呢，把神的话语讲出来，因为他这一句话已经在他里面了，所以受试探的时候呢，他能够引用。其实第二第三个的试探呢，他也是以神的话语来胜过。所以神诗人说昼夜思想呢，这人变为有福。你要成为有福的人吗？ 有智慧的人，那你要教导神的话语，你要尽一些的力量来背神的话语，把它牢记在心里。那求主帮助我们。当然讲到这个背诵神的话语，我引用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这里呢，在这一节经文呢，讲到这犹太人啊，他们每一天都要背这一段的经文。那对于他们幼小的孩子呢，晚上他们要教导孩子，这成为他们教义的一部分，让他们的孩子呢能够记得耶和华神。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带领我们的孩子来参加聚会。犹太人要守节一年三次，为什么一年三次？当然每一天每一周他们都有聚会，然后特别的一年三次，父母要把他们的孩子男丁带到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呢，首次到耶路撒冷，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那守节之后呢，他没有回去，他还留在圣殿里跟那些律法师跟他们在谈论天国的事。所以这里呢，就暗示我们一年三次男丁要到耶路撒冷呢，是十二岁的时候他们会去。那为什么玛利亚会去呢？当然妇女也可以去，但他们不会参加这些的节日的礼仪，因为只有男丁他们可以去。那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去呢？为什么一年三次呢？因为当孩子在那十二岁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懂事的时候，对吗？他们能够参加这信耶和华神的这些礼仪，所以当他们参加的时候，他们看到羊羔被宰的时候，他们会问爸爸，为什么祭司要宰羊？然后父亲就会解释，对吗？所以他看到羊的血抹在他的头上，那他又问为什么是这样，原来是表示呢，羔羊的血除掉世人一切的罪孽。所以透过这些礼仪，这位小孩子呢更认识信仰，更认识真理。所以你没有看到这三方面我刚提的教，所以当教的时候他们在听，对吗？然后背，然后现在他们真正的自己体验到在圣殿里这个敬拜的过程，就像我们的小孩子在敬拜的过程。其实我个人的选择是我们的孩子一起的敬拜，我个人但我们这里有这个习惯，就是我们在敬拜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自己的节目。但我个人呢，若我要选择的话，我会说一起的敬拜神。那他们会问为什么守圣餐，饼代表什么，杯代表什么，刚才他们在为什么要他们在呢？就是要他们明白这个守圣餐的意义，对吗？然后我们有其他的这个事项他们会问，所以在问的时候我们教导，所以他们在看自己在体验，对吗？我们说一起祷告，他们会祷告好，其实呢神老早就知道我们学习的能力，不需要等到20世纪的时候。你看到投影的这个，我知道很早就投影了， 大家一直在看这两边、哦 okay、在20世纪的初期，美国的一位教育家，他的名字 Edgar Dell， 他就用了这一个三角形来教导这个要当老师的、啊、然后他也引用这个来这个图来帮助好莱坞过后，当然、啊、帮助好莱坞，他说若你要一套电影能够使人记得的话，你要用这个三角形这个图、啊、好，时间的关系，那你会看到有两个arrow 对吗？从具体到抽象啊，然后第一个是从多到上面的少啊，那个少呢是讲到我们的感官的使用，我们感官就是我们的看啊，啊，我们的记忆啊，那他就把它分成10个部分。所以最顶的那个在角，最顶的那个是阅读，有没有看到阅读、啊、所以阅读的时候呢，当你读的时候你记得的只是那一点点、啊、他有做过试验、啊啊、其实 他的试验是2个星期后他叫一些阅读的，然后叫他们回来，然后把他们所读的呢讲出来啊。所以今天我说读出埃及记23章14到17节2个星期后，然后我问你还记得2个星期前所读的吗？大有可能这里一半已经不记得了，对吗、啊、你记得3个星期讲员所讲的道？不记得了，对不对？所以读跟听是 最少的，你明白吗、okay、我没有时间再讲下去。那能够使我们记得最多的是什么呢？你看下面、啊、下面的第8、第9、第10层，第八就是角色的扮演，就是 你扮演、啊、reenact 你扮演。那么所以当你把孩子，你教孩子这个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的时候啊，你教他们，对不对？然后你说好，这个人当大卫，这个人当歌利亚啊，那大卫用多少粒石头啊，石子啊？啊，你说5粒啊，然后把石子呢放在神里，然后呢就在。丢一丢呢就丢到这个、巨人的头，他就倒了，所以那个孩子呢，第二个孩子呢他就倒了，对不对？你知道吗？若你让孩子这样的学习，那下个星期你问他3个星期的故事是什么，可能名字他忘了，但他记得哈，有一个人比较矮小，一个巨人比较大，对吧？他记得，因为你有这种扮演角色的这些举动，然后模式与模式真实的体验，就是你真实的体验啊，这个很清楚吗？对吗？孩子怎样知道这个是烧的？直到他有一天碰到是烧的，对不对？啊，所以有一天。一窝食物出来了，很烧的啊！那我的孙女就看了、啊、她很好奇要看，所以她就头越接近那一窝很烫的食物啊，然后两间她喊出来 hot hot， 她知道是烧的。为什么她知道呢？大有可能在家里呢，她已经体验过什么是烧的啊、所以他知道 hot， 所以每一次他看到有烟出来，他就说 hot。 所以这个是 real experience、啊、那你真的去自己做那更好，就是最后的一个经历真实的体验、啊、经历真实的体验、啊、那今天我告诉你，哇，头疼的时候很辛苦啊。那你说 我明白很辛苦，为什么你明白呢？因为你亲历体验嘛。所以从这个学习这方面呢，我们看到有 这一方面、啊、所以这个比例没有，它没有加比例、啊、它没有加比例，是大概在1967年的时候，第二个有另一位学者他就加了这个比例啊，18%, 28%, 38%, 58%, 70%, 90%是他加进去的啊。OK， 所以 Edgar Dell 他没有加这个比例，他只是给那你右手边的那个 三角形啊，那个十个层面呢、啊。好，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所以当我们看教导我们的孩子，就是教导他们读给他们听，然后中间要他们背神的话语，最下的一层就是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所以你想，你可以在家里每一天每一天的在教，每一天在教，但是你不把他带来教会，你的孩子失去了一些敬拜神的经历。那但为什么把他们带来，把他们带来就强化了他们在家里所吸收的你的教导，他把这个真理呢实现化了，他把它真的活出来。你把他带到退休会，他跟别的孩子一起的生活，你看这个不同。所以神知道我们需要这样的学习、啊、好，下一个。好，这个图上一次已经、给你们看过了哈。那一年三次对吗？犹太人要守节日，那三个节日呢？第一就是那个逾越节，逾越节呢的另一个名称呢是叫除教节，所以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啊、第二个节日呢是七七节，或者叫五旬节。七七就是七个星期、啊、七个星期，一个星期七天，七个星期就四十九天，四十九天的各天就是五十天，所以我们也称它为五旬节啊，五旬节。然后第三个节日是什么？我们所读的告诉我们，他们要守祝棚节。好，另一个。好，我现在把这三个节日一个一个的图片来让你们看。首先，他们要过这个除教节。那根据我们今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对吗？他没有用逾越节，他用的是什么？除教节、啊、那除教节的另一个其他的名字呢，就是逾越节。生命记第十六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去守这个逾越节、啊、那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守的？他的时期是在亚比月，亚比月。那个亚比月我上次有告诉你们，这亚比月本身不是个名词、啊、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所以怎样是形容呢？它是形容出熟的穗子，出熟的穗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出埃及记十三章四节，三十四章十八节。那这个亚比月呢也有另一个名字，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记得在主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他们回国之后，你会发觉到你读尼西米、以西拉、以斯帖这三本书的时候呢，再没有亚比约，你能够读到的是什么呢？是尼三月，其实是 同一个节日、是叫做尼三月。这尼三月是希伯来日历的春夜，就是第一夜正月。刚才你看到那个圆圆的哈，我说好像八卦，不是啊，那画的是这样给大家能够看哈，是正月。但在我们的阴历呢，是大概在三月中到四月中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守这个节日，叫做除酵节或者逾越节啊。那这个逾越节有什么的纪念呢？他纪念他们那一天出埃及前所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对出埃及过红海这个我们很熟悉，对吗？但当我们讲到出埃及之前呢，我们要讲到神怎样以十个这个大灾来使到法老最终呢，他不能够留下以色列人。那十个大灾最后的一个灾是什么呢？就是杀长子的灾啊。神吩咐以色列人，我也相信神那时候也给埃及人有同样的机会，就是你杀羔羊，那把羔羊 的这个血呢抹在什么门框上，那一晚死亡的人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呢，看到这一家户门口有血迹，死亡的天使呢就不进去，就不进去。结果是什么？那一家里头的人没有人被击杀，埃及人呢没有羔羊的血，所以里面呢头生的都被杀了。所以逾越节就是纪念那一天死亡的天使越过了，不是红海哈，不是过红海，是越过，没有击杀那一家户的人呢，得救了。所以他们每一年守着逾越节呢，就是纪念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一位男孩子12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呢，他会问爸爸，为什么我们守这个节日叫做逾越节？然后他父亲会告诉他，就是这个故事。所以每个犹太人都记得这个故事，神的拯救。那为什么又叫做除酵饼呢？因为他们所吃的在这个节日啊，他们有这个宴席，在宴席里头呢他们吃的是无酵饼，无酵饼啊。那为什么呢？那若我们看生命记的话呢，他告诉我们那一天因为他们急忙从埃及出，要从埃及出来，所以他们没有时间等到那个饼发酵，那么所以他们就没有放那个酵在里面啊。我们说发酵发酵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在吃这个无酵饼啊，就是这个缘故。那这个逾越节有什么代表性呢？象征性呢？旁边有没有那个答案？最后的一行象征有没有？好，它象征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一下哈，旧约的这些节日啊，所守的节啊，利未记里头前七章讲到他们要守节日，然后呢？ 他们有这宴会。在这些的节日和宴会里头呢，其实都有一个意义，重点呢就是指着将来的弥赛亚。其实耶稣已经在这些节日里头呢，这圆满的完成这些节日的意义，但是很可惜犹太人看不到。那来到这个逾越节呢，我们说那个羔羊的血，对吗？在新约的圣经呢，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这一节呢，保罗告诉我们，这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 很明显的告诉他们是耶稣基督。其实今天犹太人在守这个节日的时候，当他们看到每一个步骤，他们吃这个宴席，他给了一个名字叫 Sidei。 这个 Sidei 的意思呢，就是照着程序，他们有一个程序啊，就是你要怎样预备，你要怎样吃啊。在预备的时候呢，他们会献上一只羔羊，那在这羔羊里头的骨头的骨哈，不能够打断。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够打断吗？因为诗篇有告诉我们，耶稣当他为我们死的时候呢，他不会像其他的犯人，他的骨会被打断。你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时候，因为要到这个安息日了，所以他们就尽快啊，要加速了使犯人呢伤亡，他就把两边的这个贼呢把他们的脚打断了。来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看到耶稣已经断气了，对吗？他们就用枪刺入他的肋旁，但是没有打断他的脚啊。所以今天若犹太人守这个节日，孩子会应该会问，为什么羊羔的这个骨啊是没有折断的？答案就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那其他的我们知道，他流血啊，使我们得救，就像昔日死亡的天使没有杀害这屋子里的人，里面的人得救了。我们看另一个节日，第二个节日是叫做五旬节或者七七节。那五旬节呢，其实是这个逾越节后七个星期，然后第五十天所守的节日，它还有另一个名称叫做收割节。有没有在上面其他的名称？收割节。所以很明显这个名称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在他们收割的时候，对吗？那经文在隔壁哈，你可以看它的经文。好，这是在希伯来人的热历叫做西湾夜，是大概是在他们的三月份，阴历呢是五月中到六月中的时候啊。那五旬节、收割节，那为什么他们要守着五旬节呢？这五旬节当他们收割的时候啊，收割啊，他们有很好的丰收的时候啊。我们很少听到以色列国的丰收不好，那你想一想，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区啊？沙漠的地区啊，沙漠的地区，那些有去过都知道哈，你从加利利那一带坐车一直下来到死海， 那一段路程呢，整个都是沙漠，左边右边是沙漠。但是在沙漠的地区却没有缺粮，很有趣。所以他们守这个节日的时候，只是让他们知道是神他在赐福，是神在看顾他们，使他们的羊圈不会没有羊。那田地呢，一定有很好的出产。所以这个是纪念神在他们的恩惠，所以他们要去守。所以每次在这个五旬节的这个收割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什么？神祝福。不然的话，我们会想到，哎，这是我用自己的力量，你看多么厉害啊，多么厉害。你看一些地方他们很厉害，但是他们面对这个农业的问题，大问题，因为今天气候疾病，对啊，所谓的瘟疫啊，那昆虫，你知道一些国家哈，那个蝗虫一来哈，你将要收割了，但是一夜间呢，给这蝗虫吃到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以色列国有神的保守啊。当我们想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它象征着耶稣的复活和升天。其实我要讲，神的应许赐给我们有圣灵，因为来到新月，五旬节是圣灵的到来，对吗？所以为什么讲到耶稣的复活呢？因为耶稣复活呢，犹太人相信是在这个出熟果子的那一天，就是守逾越节的那一个时期啊，所以五十天后，所以耶稣复活，对吗？然后呢，耶稣在这世上多少天？四十天。第五十天呢，他升天了，然后圣灵降在这地上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有这个节日叫做五旬节。对，这个节日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最后，祝棚节，其他的名称是叫做收藏节。经文是在他的隔壁哈。祝棚节，申命记十六章十三十五节，收藏节十三章十三节呢，也告诉我们啊。那其他的你可以看，就是他是在希伯来人的日月提斯利月，大概是在七月，我们的阴历九月十月，就是这时候。若你有看包章的时候话呢，他们将要庆祝他们的新年，他们的新年叫 Rosh Hashanah。 那你会说为什么七月才庆祝他们的这个是他们宗教的新的一年 Rosh Hashanah。好，祝棚纪念他们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是住在帐篷啊，所以他们一直在走，要走的时候呢，帐篷就扒起来，然后就走，对吗？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在这世上呢，只不过是齐聚，暂时而已。那我们不是永远住在这个地方，这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所以我相信同样的，当犹太人去守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纪念什么？当然他们想到的就是我要有一个国家，对吗？但神要他们的知道是他们的国不是在这个世上，他们的国是在天上。这一个节日呢，让我们记得耶稣的再来。我们不，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对不对？那我们盼望的是什么？耶稣来把我们接回天家。好，当我们看到这三个节日，我要提到我们这里有三大节日。我们有圣诞节， 我们有受难节，我们有复活节。犹太人的三个节日当然不能够完全的与今天我们守的这个三个节日有一个完全的对比，但我说最少这个三个节日我们要守。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守这三个节日的时候，我们记得耶稣他的诞生、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你的孩子问你，为什么今天要来参加这个聚会？你说这个是耶稣的受难节，他懂得受难节。你把这些节日都改了，不要，不要这些三个节日，可以不要。那你在家里说耶稣受难，你的孩子懂得 这个字耶稣受难、但他有没有习惯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敬拜神？那我们想一想，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重点就是把真理好好的传下一代，帮助他们尽量能够记得神的话，从读听背到自己亲身的体验真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犹太人的这些节日来明白守节日的意义，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能够看到我们守主日、守其他的节日，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愿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喜欢守这些的节日，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